神庙莫测的慈悲，我们能逃过威胁吗？第二部分，不能没有圣弥厄尔总领天使。我在这里的意图不是要专注在压在我们世界之上的威胁，也不是伤害天主无限爱心的不断冒犯，而是想要再度激起对童真玛利亚慈悲之母对人之幼的注意。它的确是天主对于我们今日焦虑的回应。我们来仔细看看耶稣的这位完美门徒的生活。他是超越所有配偶的敬佩，像基督的门徒一样，他是第一个羔羊，无论走到哪里去，他们常随着羔羊的。玛利亚的确从来没有不跟他圣子走在同样的路上，他们走过怎样的路啊？耶稣在白冷出生于赤贫中，耶稣千钧一发地逃过对祝圣婴孩的屠杀，耶稣跟父母逃到埃及，跟其他远离家乡的难民一样勉强生存，30年之久隐藏在纳撒勒，然后是3年的传道。忽然他让自己被捕，毫不抗拒，像羔羊被带到屠宰场。他本来是可以逃走，可是他选择不逃。他的时辰到了，他被交付到罪人的手里，带到最羞辱的死亡。这就是了，羔羊被宰杀在十字架的祭台上，他的跟随者的世界崩解了，悲伤与绝望笼罩着他们，一切都完了，什么都没有意义了，这是最大的恐怖。然而有一个人，一个单独的灵魂没有动摇。玛利亚挺立着，平安的在十字架脚下，她在所有人面前保持庄严，只有耶稣的母亲能展现如此堂堂正正的态度。她在不衰减的希望里找到支撑，或者是她确信天父的计划正在她眼前成就，世界的救赎在独楼山上处于危险，他的儿子粉碎了死亡的大本营，完美的实现他的任务，因而救赎了人类。法国神秘家马德罗宾描述在那时刻圣母心中的状态，玛利亚的悲伤无边无际。然而我们不该因此推想他的受苦好像一片苦海，似乎没有一线阳光从上面照下，远非如此。在他巨大的悲伤中可以找到完全的幸福，因为他实现了天父的旨意，直到最后一刻，经由他的爱与奉献，他对天父永远的救赎计划做了伟大的奉献。与耶稣联合在一起，他把新人带进神圣的生命，他也期待将要来临的复活和全宇宙为神圣受钉者的欢呼喜悦。耶稣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他的母亲，他不只是个象征，也不是一个甜蜜的替代者，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母亲，一个受孕的妇人，在胎中怀他，把孩子生出来，陪伴照顾他。当然我们世上的母亲已经给了我们生命，然而我们从她得到的身体有一天会死去。相反的，经由圣母，我们生于永远的生命，在圣神内的生命，其源头是在天主我们的创造者内，并将在永生中完满发展。圣伯纳写道，我们在世上时我们还没出生，我们进入天堂时才出生。在世上时我们是被孕育在天主之母的胎里，因此玛利亚的神圣层面就跟我们世上的母亲在自然的层面一样，是真正的母亲。玛利亚所给我们的无限超越世上的母亲，她带给我们永远的生命，神圣的美与幸福的生命。跟玛利亚一起，像她一样，教会跟随羔羊， 无论他到何处，真的，无论何处，教会被孕育在玛利亚的胎里，终将来到必须经历基督死亡之处，然后基督才会胜利。这是圣周六之夜，这是天主的沉默。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教会看起来像他的主人一样被压碎，如果他看起来被摧毁了，甚至像他一样被歼灭，如果我们亲眼见到神职人员间的混乱和退缩，如果教会被攻击或利用，如果我们的安全崩溃，如果我们只看到四周一片黑暗，但有一件事情不会改变，我们会在玛利亚母亲的披风里找到最安全的庇护，她是在十字架下成为我们的母亲的。这意思就是与她一起生活，活在她内，经由她，服从她邀请我们去做的指示。邪魔的能力绝对进入不了童真圣母的披风，因为这披风正是圣神的云，以他的阴影掩护他。从圣母领报以来，从未离开过圣母。如经上所写的，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些欢迎玛利亚为他们的母亲的，快乐又有福，暴风雨不会扰乱他们。达尼尔书是圣经里第一本提到弥厄尔这名字的书。那时保护你国家子民的伟大护守天使弥厄尔必要起来，那将是一个灾难的时期，是自开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约在2400年后，爱圣母的伟大教宗梁十三世得到确认，我们的确进入了那些预告的时期。事实上在1984年10月13日，正好是法迪玛太阳奇迹的33年前，贴心警惕温和的教宗梁十三世得到一个先知性的意象，他把这意象告诉了他的神师，神师认为这是一件精神遗产，就把它交给波特书记，书记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将其出版。教宗梁十三世的意象发生在刚做完弥撒后，忽然一幅景象在他面前展开，而他似乎是唯一的见证者，他的面容惊吓地皱起来，完全苍白。意象之后，他马上走回他的书桌，用他的钢笔写下两段教会史上最有力的祷词。哦，我的天主，你是我的助佑，和圣弥厄尔总领天使，天使之王子。教宗到底看到了什么呢？按照教宗自己的见证，他看到土地裂开，好像石榴，各种各样的邪魔从深渊出来，他们侵占全地，到处散布谎言，引起动乱、战争和革命。巨大广阔的迷雾遮蔽了大地，伤亡人数之大，血流成河，渗透大地。他注意到一群邪灵扑向圣伯多禄大堂所代表的教会，此举强烈动摇了教会，以致他看起来濒临崩溃。在异象此刻，圣父大声喊说：没办法救教会了吗？忽然圣弥厄尔总领天使从天降下，开始对抗邪灵，他胜利了。一个一个的邪魔退回到地裂的深渊，然后地面合上了，土地吸收了所流的血，迷雾升起，露出新的一天美丽的晨曦。然后听到一个声音：所有这些都将会始于将来的某个教宗之下，俄国是起因。教宗梁十三世的意象准确性无可怀疑，在他于1946年四旬期给沃伦纳总主教书记的信里写道：这祷词是梁十三世自己写的，这些字句把撒旦和且行世上毁灭灵魂的所有的邪灵投入地狱，是有历史意义的。 梁十三真的看到凶恶的邪灵聚集在罗马永城之上，这印象刺激他写下这篇祷文，并指示整个教会用来祈祷。教宗梁十三是自己用颤抖但坚强的声音来念他。梵蒂冈圣伯多禄大堂的墙壁多次回响着这篇祷词。在1886年，教宗梁十三世寄了一封信给全世界每个教区，要他们在每坛弥撒后跪着念这篇祷词。然而1969年到1970年的礼仪改革并没有考虑这个强有力的祷词。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也相信教宗梁十三世的意向是真实的，在当枢机时他已经相信我们正面对人类历史上所经验过的最大的挑战。几十年后他又说，让祈祷加强我们以面对精神上的战斗。当末世录把圣弥厄尔介绍给我们时，指的是那种战斗。当教宗梁十三把这篇对圣弥厄尔的特殊祷词介绍给整个教会时，这一定是他所想的末世景象。这篇祷词是这样的：圣弥厄尔总领天使，在战斗中保卫我们，做我们的护卫，对抗邪魔的邪恶和网罗。愿天主训诫他，我们谦卑祈求。众天使的王子，请你以天主的力量，把潜行世界、毁灭灵魂的撒旦和所有邪魔投入地狱。阿门。虽然诵念这篇祷词不再是圣体圣事的结尾，但我们邀请各位牢记诵念它，好能在对抗黑暗势力和世俗化的战斗中得到帮助。我们知道圣母对于世界各地建立的小型祈祷团体很有信心，他说，小孩子们，我看得出来祈祷小组很强大，借由他们圣神在世上工作。如果教会准备要像他的主人一样纵身跃入一场巨大的试炼，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越微小，敌人就越看不见我们。教宗本笃十六世年轻时已经谈到过被压制迫害的教会，他的资产和特权被剥夺，受到迫害，但仍虔诚。那个教会的势力会被一个强大的精神权威所取代。耶稣曾经无枕头之地，他也不曾有过世上的权势和物资。然而，经由他的教导和见证，发出多么伟大的权威光芒啊！换句话说，教会被邀请回到耶路撒冷，并非今日地理位置上的圣城耶路撒冷，而是他的足迹，初期基督徒的足迹。虽然他们没有具影响力的高位，但是他们作为基督追随者的生活是由圣神紧密引领，他们的光照耀世界。神秘家马德罗宾看到将会有一个完全进化的教会由这些热忱的小岛而产生，教会将焕然一新，谦卑强韧，如他的主人忠于圣神，就是他的创造者。他热诚的祈祷和真实的友爱生活会使教会得以适应当今的困境，并让每个善意的人借着教会得以认清和平、安慰和爱的真理。就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在《宗徒大事录》里，这样一个教会是多么美好啊！这些见证将在我们心里预备新教会的开始。弟兄姊妹们，感谢您的聆听，圣母和我们同在。